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的 Podcast 我们要来读以弗所书的第四章，主题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，由 Crystal 姐妹撰稿。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，一至三章是前半部，特别注重真理和教义方面的信息，阐述了神对教会种种美好的旨意和计划。第四到第六章是后半部，谈到有关基督徒应该有的教会生活态度。使徒保罗之所以会这样要求信徒在教会生活上有美好的见证，主要的原因在于他认为，如果教会是在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，是以耶稣基督作为他存在的基石，那么信徒就应负起见证的使命。而这个见证复活的使命绝对不是认知而已，而是必须切切实实地在信仰生活中见证出来，这也是保罗书信中的特色。因此他写信给罗马、哥林多、加拉太、腓立比、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中，除了谈论有关基督教要义之外，也都会用一些篇幅来谈论有关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准则。以弗所书第四章共有32节，可分为四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1至6节，教会一定要是一个合一的教会，合一的教会需要弟兄姐妹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第二部分是7到16节，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渐渐地长大，个人生命的成全要透过基督赐下的恩赐。第三部分是17到24节，外邦人的形式和信徒应有的改变。第四部分是25到32节，基督徒的新生命应有的表现。我们先来读1节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在未开始本章的劝勉之前，保罗再次的提醒以弗所信徒，他乃是那为主被囚的保罗。同样的话，保罗在3章1节已经提及，此处再提，可见保罗不但没有把为主被囚看为羞耻，反倒以为荣耀。被囚的身份给保罗权柄，所以当他在劝告信徒为主受苦，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不仅仅是泛泛空谈，而是以身作则。与蒙召的恩相称，这观念告诉我们，神的恩典需要在基督徒的生活行事为人当中表明出来，让人看到信徒生命中有神的恩典。接下来的2和3节就是指明应存有怎样的态度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就是应当凡事谦虚，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圣经并不是叫我们对自己宽容，更不是对罪宽容，乃是要对别人宽容。互相这两个字也提醒我们，我们自己也需要别人的宽容。人都看不到自己的问题，都觉得是我在宽容对方，殊不知在许多的时候也是别人在宽容你。和平的联络与爱心的宽容有着紧密的关系，联络可促进了解，增加主内彼此间的认识而激发爱心，而爱心的宽容又增加彼此联络间的和睦气氛。尤其在属灵方面，我们更需要彼此的扶持联络，才能战胜魔鬼。使徒保罗也在这里强调信徒要在心意上合一，而不一定是做法或者意见上的合一，而心意合一只有圣灵能够赐下。我们虽然不能够造成这种合一，却有责任来保守圣灵所赐这种合而为一的心。竭力这两个字则表明，为保守合一的心，有时需要付出代价，放弃成见，忍受损失，以维护这合一的健全和稳固。接下来的4节到6节解释了合而为一的要素。 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有合一的事实，但是合一必须是有范围的，不是所有的异教学说也都是合一的范畴，不是所有的罪也都得互相宽容或者和平联络。所以这七个要素是基督徒合一的根据，也是合一的范畴。这七个要素就是：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喜，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一个身体指的是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教会。永生的盼望和基督的再来就是我们共同的指望。我们只有一位主耶稣基督，信徒都是凭信心接受基督十架救赎救恩而得救，没有人可以在这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础以外。基督徒受洗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我们都是从这一位神领受生命，并称他为父。教会是父神的殿，是父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我们信徒既有了这七个合而为一的事实，就当保守合而为一的心，使教会在福音的见证上更加有能力。本章第二部分讲到合一与恩赐。信徒在信仰方面虽然有那么多的一，但在合一所得的恩赐上却有所不同。然而恩赐虽各有不同，却都是为合一的见证而赐下的。第七节，我们每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每个人的恩赐。恩赐在原文是礼物的意思，就是基督恩典的赐予，在此指的是基督赐给不同的信徒不同的才干来侍奉神。虽然恩赐是基督的赐予，但是量给个人的恩赐多少或者种类却都不一样。第八节是引用诗篇六十八章十八节，基督在十架上战胜仇敌，不但使被掳的得释放，并且使被释放的人得着不同的恩赐来服侍神。所以信徒不但得救恩，也同样得着服侍的能力。十一节具体地举出了基督赐给教会的五种职事，包含了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，这些是恩赐，同时也是职分。那这五种恩赐的职分既然都是神所赐给教会的，那他们对于教会能发生怎样的作用呢？我们来看十二到十四节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上帝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五种执事的功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。第一，建造教会，这不是仅仅指建立新的教会，更是对已经设立的教会在真理上造就，使其逐渐强健成熟。第二，坚固信徒的属灵生命，能完全深入地认识基督。第三，分辨异端，有了稳固的信仰基础和成熟的灵命，就是防止信徒陷于异端迷惑的最好方法。十五和十六节可说是之前所读这段经文的结论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这两节经文里，使徒保罗再次强调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，这也是他在第一章二十二节已经说过的。既然教会是连接在耶稣基督里，那么要怎样做才能真正的连接在耶稣基督里呢？使徒保罗用一个非常重要却是大家很容易懂的道理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 Speak the truth in love。 耶稣基督对那位在水井边取水的撒玛利亚妇人说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上帝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约翰福音4:23-24。结合在耶稣基督里的教会，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大家彼此有爱且敬畏神。在上文所提的五种恩赐中，可以说每一种都包括了说话的恩赐，让我们用爱和诚恳敬畏神的态度，在话语上做神的出口，教会必成为神荣耀的见证。我们接下来看本章第三部分，行事不应再像外邦人。17节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切地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。所以这两个字表示保罗接下来要阐明信徒的本分是由于前文的理由。我们行事为人，既然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圣灵竟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，基督既已升天而赐下各样的恩赐，神的旨意既是要我们在基督的身体所有的教会中侍奉他，那么我们的行事实在应当与这美好而高尚的目标相配合，而不应再向未信主的外邦人计较那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事，他们的生命与神隔绝了，放纵私欲，追求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而基督徒既然蒙了神的光照，应有何种改变呢？20-24节，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耶稣基督既然是世界的光，我们就要效法基督，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旧人是指我们从属亚当或属世界的旧生命而来的各种的败坏。新约圣经除本处以外，还在罗马书6:6、哥罗西书3:9提及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而渐渐变坏的。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是我们所在的属灵地位。然而这不代表我们已经完全，我们宛如圣灵的新生儿，从这个属灵地位，我们需要不断地追求成长，将耶稣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脱去旧人是消极方面，穿上新人，将心智改换一新是积极方面。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，基督的生命。保罗在这里用穿衣服来做比喻，衣服是遮盖身体的，旧生命如同破烂污秽的衣服，不能遮盖羞耻，反而更显出羞耻。而新生命则是一件美丽的公义袍子，可以显出神的荣美。所以我们应当脱去旧人，像丢掉一件旧衣服，另一方面则当披戴基督，像把一件新的衣服穿在身上，使人看见基督的仁义和圣洁。保罗在本章的最后一段提出一些生活上比较琐碎的事，要信徒在这些方面应有新生命的表现。第一，弃绝谎言，说实话。25节，正如前面15节所说的，唯有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诚实是基督徒与世人分别最明显的一个记号，并且也是许多不信主人的常有的一种感觉，就是觉得基督徒是比较诚实的。反之，世人最不原谅基督徒的罪就是不诚实的罪。二，生气而不犯罪。26节，生气不一定是在犯罪，圣经上多次提到神的怒气，但神所发的是义怒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解释了生气却不犯罪， 即使我们会因为一时的软弱而生气，但是不要怀藏在心，导致不肯饶恕对方，使罪在我们心中牢固，成为仇敌的营垒。三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27节，魔鬼的厉害就在于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都在那里等待机会，见缝插针地攻击我们，得寸进尺地想占据我们整个的心思。所以，我们应当在一切的事上都不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，否则便会不知不觉地陷入他的诡计。四，不再偷窃，亲手做正事。28节，以弗所的信徒中有些在未悔改之前是偷窃的人，行为是很坏的。现今因主的福音已经改变了，他们所蒙的恩典也是很大的。保罗在此对他们再加以劝诫，以免重犯，他们的改变也必成为很有力的见证。偷窃是用不义的方法满足私欲，而用劳力做正事，就是用公义的方式来赢得报酬，然后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，就更能行出神的公义和怜悯。五，随时说造就人的话。29节，污秽的言语也是给魔鬼留地步。消极面是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积极面是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追求言语上的完全，就是在追求整个属灵生命的成熟。六，不要叫圣灵担忧。30节，无论是谎言、生气、给魔鬼留地步、偷窃、污秽的言语，都会使圣灵担忧。我们受了属灵的印记，是神的儿女，所以应当是活在公义、圣洁、喜乐、平安当中。七，除去一切的苦毒，用恩慈相待。31到32节，这两节经文论及了基督徒彼此对待的方式。消极方面是除掉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诽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他们都会破坏合一的生活。积极方面是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。恩慈是圣灵的果子之一，也是神的属性。我们既然穿上新人，学了基督，就应当效法基督的恩慈怜悯。我们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这是本章最后一节经文，正好回应了一开始的第二和第三节，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神在基督里的饶恕是完全的饶恕，不再纪念。神已赐下圣灵在我们心中，成为我们得救的印记。我们应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以爱宽容别人，以恩赐彼此服侍，这才能使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真正的合一，来彰显神的荣耀，成为神美好的见证，而使世人相信唯一真神高举主圣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阿门。